不举以后，所以所谓的圣洁，所谓的分别出来，那是指的什么意思？那就指着脱离那个当初堕落的光景来说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当初人是怎么堕落的？那么如果你读创世纪前面11章的话，很清楚，整本的11章就告诉我们人的堕落，从12章开始才开给我们看见神怎样预备他的救恩，然后神就拣选亚伯拉罕。得着一个人，然后从一个人得着一个家，从一个家得这个国，然后主耶稣要降生在这，然后主耶稣要降生在然后主耶稣有一天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才开始做拯救。所以你读创世纪，弟兄姊妹不能够光读第三章就完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根本不认识人是怎么堕落的。所以你如果能看见整个人堕落的全貌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罗马书只讲，不光只讲罪。第6章讲罪，到第8章讲，到第7章讲律法。为什么讲律法？和我们的肉体发生关系。所以你看很清楚。那不光如此，到了加拉太，还特别给我们看见，肉体不光有黑脸的一面，有白脸的一面。然后呢，最后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问题，是时间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你就看得很清，你回过头去看人是怎么堕落的。那么然后你就看见今天神怎么做恢复的。那么成圣这件事就是神的一个恢复，这个非常重要的恢复，但是那个恢复是需要完全的恢复才可以。那我们以为说只要对付不义就可以，不义是里面的一部分，你不能说不是里面的一部分，但是圣洁是比里面多得多，因为你如果知道人堕落里有多深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时间，但你们如果仔细回去读你们的创世纪，你会发现呢，在第3章，你看见人堕落到罪里面；第6章，人堕落到肉体里面，所以神就不再和人相争，因为人已经变成肉体了。你看见，人就变成肉体。那么到了第11章呢，你看见现在人堕落什么？堕落到世界里面去。你看，全世界联合起来，他们要盖这个塔，就是他们要盖巴别塔。然后你看见全世界在尼禄，就是巴比伦王那种尼禄的率领之下，他们有个集体的背叛。创世纪第3章是个人的背叛，而且亚当代表我们大家背叛。但是到了1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世界已经成功了，那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你看见说，在尼禄的发动之下。那么全世界联合起来背叛神，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世界是和神为敌的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我们要告诉年轻人世界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11章啊，那里有70个国家，很清楚。圣经里面讲到世界用70来代表，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啊，他打发门徒12个门徒，打发12个门徒出去。那么这是一次，这是打到。以色列尼士底亚那里，因为12代表12个支派，很清楚的，所以打发他们出去。但是主耶稣又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，为什么？他们要把他们送到世，所以就送到约旦河外，那就不光是以色列尼士底亚，乃是到全世界。所以圣经是用70个国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世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启示录所说的那个世界，乃是背叛的世界。是握在恶者的世界，是个偶像的世界，是个巴比伦的世界。所以，如果你真正讲到敌基督的小影，最早的一个就是尼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，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，你看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是遥遥相对的。创世纪讲最好、最早的，启示录讲最后的。这个创世纪讲的尼禄，很明显他是敌基督、敌对神的，毫无问题的，因为他就是巴比伦的国父嘛，很明显。那么，然后到最后，你看见说，就刚开始大一统的世界，后面也是大一统的世界。所以，敌基督将来不要忘记，它有3个大一统：第一个是政治军事大一统，第二个是，是经济大一统。你看那个时候经济的局面是一个，所以你看货币一个嘛，666。你如果没有666，你根本不能买东西。那么，而且宗教要大一统，那个时候所有各种的宗教要回归巴比伦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这个故事不就是回到创世纪去？所以 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启示录所讲的其实就是创世纪起头所讲，所以难怪神就把他们混乱他们的口音。那么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人已经堕落到没有可救药，现在苹果已经烂到极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人的堕落，人的悲哀，不光是堕落到罪里面，人也堕落到肉体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。意思就是说，本来呢，人当这个人没有堕落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神在人的里面造了个灵嘛？神的意思要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生命树的果子就代表在基督里面的生命。那有了那个生命在人的里面，这个人的生活就人生就充实了。那不光充实了，结果你看你就发现说，我们的身体要听什么？我们魂的话，我们思想情感的话，我们的魂要听灵的话。那这样的人是什么？是正常的人。但是人一堕落犯罪以后呢，你看那个灵就死掉，就失去它的功用，失去它的功用。那么结果怎么样？我们的魂呢是没有用的，我们这个魂就一定要依附什么东西，它不能凭着自己，它不能活着的，这是魂的特点。魂就是这样，它要么要依靠灵，要么依靠身体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慢慢慢慢，他的身体就爬到他的头上去了。因着爬到他的手上去以后，那从此以后，你看人堕落以后呢，你看这个人受他身体的支配，听他身体的话。身体有一个需要，他非满足不可；身体有一个欲望，他非达到不可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本来人的特点是他的魂，所以首先的亚当是什么？是，首先的亚当是活的魂，所以你知道一个人的特点，最大的特点应该能代表他是他的魂才对，所以才用魂来代表嘛。比方说从前中国人所说的这个，当然讲的从前很悲哀的时候，就是很穷的时候，一家八口一张床，比方说那就比较大家都挤在一起，你看这个就是很悲哀的情形。那么为什么不讲一家八个人，讲八个口？因为穷到一个地步，你一个做丈夫的，一个做家这个做户长的，那么你要养活一个家，那么你不是看有几个人，你要看几个嘴巴，对不对？你因为你要喂他们，你只要把这个几个嘴巴喂饱了，这个就满足了。所以当大家满足的时候，你看见对于一个背着家庭重担的人，你看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，每个人就一个嘴巴，你把这个嘴巴喂好了就好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圣经，你像中国人讲一家八口，为什么讲八口？那么同样的，你像这个旧约圣经讲到这个雅各下埃及是70个人，对不对？但圣经不说，说70 souls，讲70个魂，那什么意思？70个魂，那魂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人格来说，所以人所以是人，因为人格代表了他这个人，他的思想、他的情感、他的意志，这个应该是人最尊贵的地方。人最尊贵的地方，他有思想，他有情感，他有意志。所以好了，现在你算人的时候，那你就看有几个魂，所以这是他的特点。但人堕落以后的悲哀在哪里呢？人现在你看见有几个身体，原因就是你这就跟那口很像的，那就是说现在人身体就爬到他的头上，因为灵已经死掉了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圣经做肉体？肉体跟肉身，其实在英文在原文这个字根本是一个字的，但是有的时候道成肉身，那个没有道德的那个意思在里面。但是讲到我真是苦啊，在我里面，就在我肉体之中，没有粮食。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乃是指着我们这个堕落的人。那么这个时候指着什么？指着堕落的人格来说。那么这个堕落的人格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肉体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肉体呢？肉体就是本来我们这个人格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思想是敏捷的，意志是坚刚的，然后呢，对罪永远说不，对不对？那么，但是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情感是丰富的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创造，这是人格，这是神，这个没有错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人堕落以后，你看思想扭曲了，然后意志变成薄弱了。所以马克吐温说，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事，我已经戒了几百次。你看，这就是人的薄弱。人堕落以后变这样子。那不光如此，还有呢？你看见那个人的爱变成什么？变成溺爱。人的爱慢慢有的东西变成 passion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有的东西，有的东西，有的东西变成 lust， 那么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看见，慢慢慢慢，这个情感就跑到婚姻的范围，就跑到那个婚姻的范围之外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变成肉体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很清楚，你如果知道人堕落到什么情形，你看好了，这个人根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不在肉体里面，就是看身体听不听我们的话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晚上你睡不着，这就表示身体不听你的话。那从前不是，从前如果人没有堕落，亚当说睡了他就睡了，你命令他睡他非睡，你只要头一碰到这个枕头上他就睡着了。那你现在不行，他不听你的话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个人就是肉体，稀奇吗？一样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说，今天如果冰淇淋吃多了不好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哪个人不知道，哪个人不知道你要 on diet， 你去掉多少 calorie， 然后就怎样？你身体听话吗？身体不听话，所以你总要找个借口，今天有特别的什么场合，我今天可以吃冰淇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所以现在你明白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受了身体的支配了。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常常觉得中国人很多地方很有意思。就从前那个寻人启事，那人都是倒过来写的，人是倒过来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本来这个灵在最上面，魂在中间，然后身体在底下，那这个人是个正常人。那现在灵死了，身体爬上来管他了，那么结果你看这个人不是倒过来是什么？所以什么时候是个正常的人？正常人就是圣灵要把他倒过来，倒过来，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人要受圣灵支配才可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慢慢的身体就听我们的话，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才说，我常常觉得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，有的时候啊，圣灵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，借着医生告诉你说，哦，你这个恐怕太多了，那个太多了，你要做一点运动，要把它减少或者怎么样，这个要少吃，或者要少盐，或者要少糖，或者是少油，那这些道理你都听得懂。但你看那个肥肥的体胖啊，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现在就知道说，我们讲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，你不要以为把它讲得太玄太高了。我常常觉得，我觉得我们惭愧的，许多时候你像神就借助医生那些，你看到诊所里面，尤其在美国很多 numbers， 你那 number 哦，这个指数高一点，那个低一点，这个蛮有意思的。这个结果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从前享受太多了，这个肉体太大了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。不过这个只要你结识就可以了。但你看结识何等难。所以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应用属灵的原则，你试试看。你每次你不要运动，你觉得一天300到500这个太辛苦了。但是如果你说主啊，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，这就好了。你连这样的事情都学习背十字架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若知道肉体的本质就这样子。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我们基本上这个人生了病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病。所以要知道人的堕落的悲哀不过是罪，人堕落最后就是，那当然这就因为罪污染了我们的魂，所以才整个倒过来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什么？变成罪身，这是第六章讲，到了第七章呢就变成死的身体。所以这个身体，所以你看见第六章的第七章很有意思，它一面讲罪，对面是一面讲死，对面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的身体现在不要忘记，我们的身体一面是罪的身体，专门犯罪的；一个是死的身体，意思就是对于神的律法它是死，它根本办不到，根本软弱到根本办不到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常常觉得这个亚伯拉罕，你叫神提醒那个亚伯米勒，你是死人呐、啊！你记不记得主说了这神说的这句话？因为他不小心几乎要娶了撒拉嘛。那我觉得这句话要用在我们每个人上，你是死人呐、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死人呐、啊！你不要，我们这个人难处不光是罪人，而且需要死人。因着是罪人，所以主需要为我们钉十字架；因着我们是死人，所以主要替我们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两个就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第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，第七章给我们看我们是死人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，这是我们肉体的难处，这个肉体所带给我们的包袱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人不光堕落的罪是悲哀，人堕落的肉体也是悲哀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从新约圣经，你还发现说我们的肉体还有一个本领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他肉体要敬拜神。肉体要做好， 肉体要行善，肉体要修桥头，肉体要找那个方法，他就是不肯接受基督，就是不要主这个神所给他方法，他自己要一套办法，这是肉体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没有错，问题难在哪？难在我们这个肉体。所以这一点，你知道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保罗很明显发现他肉体的难处。所以呢，到了创世纪第六章，给我们看的人是完全堕落到肉体里面去，而且没有救药。本来圣灵还要和我们相争的，所以圣灵说，圣灵就不再与他相争，因为已经像船长一样，这个船已经不行，宣布弃船。所以这是人最大的悲哀。神本来还和人争呢，后来他不争了，看见吗？不争了，没有希望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圣灵和我们肉体相争，表示我们有希望。否则，根本神。不管了，神任凭他们。所以罗马书你去看前面的几章，讲的外邦人，讲的我们犯罪，神有好几次任凭，就是神已经放弃了，没有希望，根本毫无希望，人是到了这个地步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还不是，这还是第二部曲，还不是第三部曲。第三部曲，第三乐章是什么？第三人堕落，第三部曲就是到了第十一章，创世纪的时间，人完全堕落了世界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现在是个集体的背叛，还不是个人的背叛。这个世界就是和神敌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偶像就代替了神，偶像就是神的代替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人是堕落到这个时候已经完了，或者说已经烂，这个苹果已经烂透了。那么从十二章开始，神就开始做救恩。所以感谢主，你读的创世纪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得起来才行。然后到十二章，我们知道说神就在亚伯兰身上就开始做他的工作了，就再开始做拯救的工作，做挽回的工作。然后整本的旧约就告诉我们，神怎样做这个工作。到了新约，人类的救主就来到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人既然是堕落的罪，人既然堕落到肉体，人既然堕落世界。那么现在神的救赎是要挽回这件事，神的救赎是要把我们从这个光景里面带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蒙恩得救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神不只叫我们脱离罪，神也叫我们脱离肉体，是坏的神也对付我们肉体，还有对付我们世界。所以什么叫做成圣呢？成圣不光是没有罪的污染，成圣你也不受肉体的搅扰。成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那么这个才叫做成圣。这个是可以说整个成圣的范围。当初人堕落的有多深，现在成圣的工作有多远？因为人堕落里面包括罪，包括世界，包括肉体，包括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罗马书是讲的罪和肉体，那么现在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肉体有它好的一面，有它白脸的一面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世界。那么结果我们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见神的办法是什么？神的办法就一个，十字架，清楚的很。所以十字架除去的障碍不光是罪，十字架要除去障碍还有我们的肉体，十字架要除去我们的障碍乃是这个世界。年轻人不懂得什么叫世界，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很可爱，花花绿绿很可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都是他，背后都是有毒的。撒旦就是那个掌，就是握在那恶，就是握这个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。所以这个世界的老大是谁？这个世界老大根本就是撒旦自己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把万国荣华赐给他，他说：“你只要拜一拜，我把这些都给你。”主耶稣没有说：“你乱说，这个怎么是你的？”没有。主耶稣承认万国荣华都是他的，只要主耶稣肯拜一拜，通通是给他。所以可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是世界的神把我们弄下来深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儿女不是这世界的对手。这个世界表面是花花绿绿，表面他用各种的方法找到我们的儿女最脆弱的地方，他要勒住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为什么你看见从小的时候，我现在回过头去感谢主， 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。起初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会不会太过了，给年轻人太多律法了？那现在回过头去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我觉得幸好那个时候这样做。我还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，那个，我读高中的时候，这个我的我这个。我的父亲呢，常常把这个报纸啊，这个剪一个洞一个洞，有的人剪掉，他就怕我看到。那么其实老实讲，那个时候实在，后来我回过头去想，那个时候我实在因为爱，那真是很爱主。那个时候整天讲到的就是主自己。那一下了课10分钟，别人去打球去，我就跑到礼堂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去读一段圣经。每次读一个钟头的书，一定有10分钟拿出来好好的。也唱一点诗歌或者怎么样，那实在是非常的爱主。所以第二次在那个时候，我到了慢慢长大了，结婚以后才晓得，哦，原来世界有这样的事情，有这些事情。那么年轻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根本不在上面，的的确确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当然那个时候弟兄们也给我们很多律法，什么不可以看电影啊什么的。那么我们也当了律法的时候也受得很辛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我们现在看的有道理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因为这些东西的背后啊，什么那个时候啊，不可以看小说，不可以看电影。那其实有好的，有坏的小说；电影有好的电影，有坏的电影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撒旦引诱你的时候，都是由好的先开始，都是从好的开始，好的电影开始，然后呢，从好的小说开始，那样慢慢一点一点的。那如果年轻人如果真的不懂的话，那就很。所以那个时候干干脆脆，那个时候弟兄告诉这是世界，那我们就怕爱世界，我们就是不要爱世界。圣经说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的话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那我们当着律法守也是很蒙保守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的孩子太仁慈了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你对他仁慈，撒旦对他不仁慈，到时候你看世界就把他掳去。你不知道我们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当然包括今天的电视，包括什么东西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那现在问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世界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世界的污染？如果脱离了世界的污染，那就是成圣。所以成圣不光问说你有没有脱离罪，成圣不光问题你有没有不义，成圣也是不圣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像世界的样子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不圣。摩西就是个例子。摩西当他在埃及学经历埃及一切的学问的时候，结果后来你看他不是逃亡了吗？逃到哪里去？逃到米甸旷野。那么人看见他第一个印象说是那个埃及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错，但是你看这个人就像埃及人一样，就是世界人。那么一直等到第二个40年在旷野里面，圣经才说神人摩西从埃及人能变成神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世界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个不可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不叫做圣洁。所以圣洁现在你明白，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分别出来，从哪里分别出来？从罪分别出来，肉体，还有呢，从我们世界分别出来。所以十字架要对付的仇敌是三个，是我们的罪，是我们肉体，还有呢是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爱世界。圣经明，这保罗明，这个约翰明明讲，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。然后讲的是眼目的情欲什么这些东西，你看这都是世界的种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事情你看好了，表面上是没有事，一本书有什么错呢？但是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撒旦他都是从最好的开，他知道你不会上来，一开始如果是黑的你不会的，所以一开始呢一定给你白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，然后你慢慢就上了瘾了。我记得我没有得救以前呢，一天，因为我们就住在电影街旁边嘛，所以一天不知道看多少台，那信了主以后还是很喜欢看电影，所以后来弟兄们说不可以看电影，我根本你们不服气的。所以后来没有办法，后来我说好，我电影不看，我电影广告总可以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像埃及人一样，埃及人已经离开了埃及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还是抱着埃及走的。还是想起埃及的什么黄瓜酒、黄瓜韭菜，还是这样。我们也是这样， 所以你对年轻人，你讲不要爱时间是很困难。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过，都有这个经过。你讲归讲，但是我还是不大服气。你圣经什么地方说不可以看电影？没有啊。所以呢，你这一讲，讲出很多道理来，你都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很多年轻人赢了，结果他会输掉的，原因在哪里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圣经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巴不得，如果我们今天帮助我们，你要把世界讲清楚，我们对自己、对世界都搞不清楚嘛。所以世界不都是坏的，就好像肉体，它都不是扮黑脸，有的是白脸。难处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就是白脸的时候。所以撒旦呢，如果装作吼是吼叫的狮子，你会怕它。所以大逼迫的时候，你看很多神的儿女能为主殉道。但是教会什么时候堕落的？教会乃是撒旦，他知道那一招不行。所以他就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他拥抱基督教，那这一拥抱，整个基督教受宠若惊，结果就动摇了。弟兄姊妹，撒旦只要得着你，他什么脸都可以扮，可以是黑脸，可以是白脸，可以是吼叫狮子，可以是光明的天使，他只要能得着你，撒旦不用心，用他所有的力量，就要把我们裸到哪里？裸到原来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过来的。已经过了河了，你看看这个神做了何等的工作。你看撒旦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掳回，叫他们拜偶像。所以神说，你们要拜偶像，现在让你拜个够，你们回到拜安，回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弟兄们，巴比伦代表什么？巴比伦就是代表这个世界。我们和那个世界已经隔了一个河，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，我们世界已经丢在背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因着怕失去年轻人，你不敢和他们讲这个道，你要对他们讲这个道，要告诉他们，这个世界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。但是难在哪里呢？难在就是我们不容易这个小心，就是因为他有白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肉体你会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他说无知的人呐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。他怎么说？然后他这样说，下面保罗说，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要靠肉体成全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有人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守律法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人这个有多少的需要，才多少的供应，你明白吗？有的人喜欢讲闲话，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听闲话？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闲话会那么多呢？因为有那么多需要，才有那么多的供应。如果今天有人讲闲话，没有人听，弟兄姊妹，因为很多人都把他耳朵当作垃圾桶嘛。所以如果你说，弟兄们，你不要把垃圾倒在我的饭锅，因为我的耳朵是饭锅，我的耳朵不是垃圾桶。你这一讲，他本来讲一句，讲五句，结果两句就收回去了，教会的闲言闲语就没有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每个人耳朵都是垃圾桶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你巴不得他多讲一点，他就巴不得就多说一点，那么好了，这就今天的难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什么？原因就是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为什么这些律法的人讲律法的人，你看到那里他们怎么会影响他们呢？实在说来，这些人是迷惑人的，不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他们里面有个东西叫肉体。那个肉体是什么？肉体它不光会犯罪，而且肉体要怎么样？他觉得我现在蒙恩得救了，我希望能一步登天了，我希望能一下子我就属灵了就好了嘛。我用各种的方法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要靠肉体来成全。原文肉身，原文就是肉体来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肉体有一个本领是什么？肉体的本领要叫我们长大呀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所有奥秘派一个很大的败笔，在什么地方？他们明明是蒙恩得救了，结果他们用各种属灵的操练，然后你要做多少，要修多少的行，要做多少的功绩，要怎么样怎样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做多少的事，要怎样施舍，怎样怎样怎样，这是什么？那就是说，我想用肉体能够成全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这个是律法有生意，律法受人欢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肉体有一个意愿是什么？希望我们能够。那么现在有人，你既然有需要，有人就供应，你看好了，你只要这样这样，你守这些日子就可以了。 一步登天。你只要这样这样，你只要这样说这几句话，你就在灵里面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有这么多的需要，就有这样的供应。那么结果，这个供应一下就被人就被人用就得到了，就变成一个运动。那弟兄姊妹，到处神的儿女，今天难处都这样。等到噩梦初醒的时候，已经几十年过去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没有看见，不认识我们的肉体。肉体是要属灵的，肉体是要有一点像该隐夫人一样。所以姊妹们个个都像该隐夫人。弟兄呢，个个都要像大卫，他忘记大卫是独身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你要像他，你干脆全部像他。那么还有我刚才说过了，这个大这个什么该隐夫人代价很大，胜过天花，你要胜天花吗？所以人是，所以你看人很奇怪，人就是，所以圣经讲很明显，就是人喜欢骄傲，你看见吗？我现在总有东西可以拿着，就很属灵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肉体。那这一面我们看不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肉体是和什么象征？和圣灵象征。那我们以为说圣灵是和坏的肉体象征，感谢主，你要看见圣灵和好的肉体象征。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呢，我们就得到释放了。你慢慢看见说，我们当初怎么从圣灵入门，我们也从圣灵长大的。当初是因着相信，今天我成圣也是因着相信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这叫因信成圣啊！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现在是圣灵开了头，现在我接下去，这是肉体要成全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是因着行为成圣，不是因着是你修行修出来的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圣洁和人家修行有什么两样？今天和奥秘派那些这个修士们有什么两样？不同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从圣灵入门，然后靠着肉体成全。但是加拉太书的信息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说。神已经释放了我们，已经自由了。既然释放，你不再做奴隶了，你为什么有这样？这所以这是加拉太的信息很清楚嘛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什么时候我们不凭着自己，那么凭着相信，圣灵能做一切，你和圣灵配合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圣洁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脱离，那这就不是我们做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所成功，比假定说你有忍耐的话，那个忍耐是圣灵结的果子，但是还有可能，因为你苦修的结果，你明白？我们笑别人苦修，从前新竹有苦修院呢，普通的修道院是你还可以见家人呢，苦修院连家人都不能见的。你相不相信，你苦修的人也会忍耐？但是问题我们要问，这个果子是肉体结出来的呢，还是圣灵结出来？圣灵要和肉体相争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说什么叫做成圣？成圣不是苦修的结果，和我们没有关系。苦修是谁修出来的？是肉，是好的肉体修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同样是忍耐，表面上看上去很像，但是圣灵要知道，这个是圣灵结的果子呢，还是我们苦修的结果？所以你看见，圣灵要和肉体相争。所以这个和这个罗马书的肉体有一些不同。所以，那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你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最后当然讲到世界。那么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就做这个他说，因着十字架，就着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换句话说，世界已经完了，神已经把它顶了。那么就做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，我也已经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我们不光是对着罪，我这个人是完了。不光对这个肉体，我也是完了；对于世界，我也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圣灵，你真的很相信这样做？你只有真的被带到尽头的时候，感谢主，现在圣灵接过来做，他就结出圣洁的果子来。那么这里有这圣洁的果子是什么？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实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成圣的果子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？这个在什么地方？在罗马书第6章讲的成圣的果子，第7章也讲的果子。不要忘这果子，前面刚刚讲就是指的成圣的果子说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什么叫做成圣的果子？什么叫成圣？就是圣灵既然带领你入门，他也结出一些果子出来。这些果子呢，有良善，有信实，有温柔。你说和这些修士们修出来的 仁爱、良善、温柔有什么不同？你看见他的那个不一样，你看他的源头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讲圣洁，讲了半天，结果大家都进苦修院了，没有。有的人把自己关起来，放在家里苦修，没有用的弟兄，你苦修没有用的。这条路很多人都走过，都是失败的。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对我们那么重要？加拉太书信息在什么地方？就是给我们看十字架要除去的障碍，不光是所谓黑脸的肉体，也要除去白脸的肉体，同时呢，也除去我们的世界。但是世界，你看有可爱的一面，有狰狞的一面。可爱的、狰狞的一面不可怕，真正叫我们害怕，真正叫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胆战心惊的，是可爱的那一面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以后，我们就容易，你看见做圣洁，这个怎么样能够成圣，你看那个路就很清楚。所以感谢主，是在第二组的书信里面，这些慢慢就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那么主就能把我们的脚引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。大家就恩待我，低头一些祷告。